好，弟兄姐妹，早上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四世纪，让我们看到，其实古代跟现代人心是一样的，很常都是会很容易去忘记啊所谓神的管教，然后又偏行自己的路，特别是四世纪，常常就看到人偏行路，然后又来回到神面前，然后来呼求。然后又被神拯救之后又偏行己路，所以今天从神的话语其实就很真实的让我们看到神如何的爱他的子民，然后如何带领子民回头。所以今天我们就向这些啊神的话语这些人物来接近，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够合神心意，并且每一天都是能够被神来使用，成为神使用的器皿。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在十四节，神就透过底波拉对这个巴拉说，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所以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耶和华不是在你前头为你征战吗？因为这位巴拉在底波拉向他发出神的呼召的时候，他有一些的所谓的小信。所以让我们接下来来看，当底波拉向他讲了这句话之后，他就看到神如何的来带领他。所以今天一样的，我们今天所面对的生活，每天都要知道，我们其实征战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是要依靠在我们前头为我们征战的神。只要我们知道，不管我们遭遇任何的事故，只要神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征战的时候，我们相信我们必然会走在神的得胜里面。所以今天我就看到，当我们把神摆在前头跟随他的时候，其实神不但为我们征战，还要带领我们进入到得胜，进入到他的丰盛。所以第一到第三节就让我们看到，当那些神的百姓又忘记跟随神的时候，自己偏行的时候就又在行恶事，偏离神的时候他们就偏行恶事，然后就受到敌人的欺压。这里就讲到四师啊，前一章第三章就讲到四师以乎就救了这些依靠神拯救了神的百姓之后，但是当他死了之后，以乎死了之后，神的百名第一节就讲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下所做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下罗瑟。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神的百姓又在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的时候，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就是他们又去拜外邦的神，侍奉外邦的神，所以神就将他们交在这些外邦人的王的手上，让他们。这里就第三节让我们看到，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这一次他们的受到神的管教长达20年，20年之后，选民在痛苦中呼求神。所以这个受到欺压长达20年，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知道，虽然这里有写这个仇敌是很强的，有铁车900辆，但是我觉得这不是最重要，让他们不能反抗这个王的不能反抗王的欺压，而是最重要是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自己偏离神去行恶事，然后就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拜了外邦人的偶像，神才会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被管教，这才是他们真正受苦的原因。就比如我自己，过去我会一再的进出监狱，虽然说是新加坡的警察很严厉，新加坡的破案率很高，但其实最重要的不是 警察多厉害，而是因为我自己行恶、吸毒、犯罪，这才是造成我自己被关的原因。假如今天我没有再犯法了，警察再厉害，我也不会被关进去。所以今天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次以色列人受的苦是20年，比过去所受的管教更长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想一下，人生有多少个20年？所以这里以色列人在20年之后就想起了，哎，其实我们有一位神曾经带领我们得胜的神，他就是那位真正的神。于是他们就呼求耶和华。所以弟兄姐妹，今天如果你是舒舒服服坐在这里，但是其实还有一些捆绑你了20年的、10年的仇敌，今天神要跟你讲有一个很关键的问啊，这个关键的出路就是来向神呼求。因为怜悯的神会垂听他孩子的呼求，并且拯救他的孩子。所以当他们呼求之后，从第4节开始，我们就看到神怜悯他的子民，然后就施行拯救。4节到22节，我们就看到以色列民因为呼求神了，蛮有怜悯的神就在这几节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使用了3个人，就是2个妇人和一位侥幸的军人，来拯救他们，为他们扭转局势。所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这3个人的生命，也让我们从这3个人的身上可以学功课，然后怎样成为一个被神使用的器皿。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底波拉，神使用底波拉。底波拉这个名字其实它的意思就是蜜蜂，所以我看了其实就让我想起蜜蜂，虽然是很细小，但是他们是很勤劳的，所以当他们很勤劳的时候就能够被神使用成就大事。其实在当时的社会里面，女人的地位是很卑贱的，而且当时女人的世界其实就是在自己的家跟自己的厨房里面而已。所以我们就看到底波拉虽然是女性，而且她已经是身为人妻了。哦，这段经文就让我们看到，从第四节就让我们看到，有一位女先知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所以她已经为人妻了，但是她没有受到当时以色列妇女的那种地位的限制，就是在家里面而已，在厨房里面而已。他回应神的呼召，而且是在受到敌人欺压的环境当中，他就勇敢地回应神。就像刚才有分享的，他成为了第一位的女士师，而且也成为了神的先知。而且第5节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都上到他那里去听判断，因为我们知道士师其实就很像是一个审判官，很像法官这样，要为当地的人，要为神的居民啊，当地的人来判断是非，施行审判。所以从百姓愿意上去听底波拉的审判判断，我们可以看见其实底波拉应该是一个非常公义、是非公明的一位士师，他的审判都是非常的有属神的真理的，而且百姓对他是敬重的。因为当时我讲了，假如你是女生，大家其实不是很看重你的，但是因为她回应了神成为士师之后，她所判断的受到人家的听从，而且人家可以尊重她。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底波拉是忠于神的托付，她不但是审判公义，她更是放胆的去传讲神的话语，按照神的吩咐去呼召这个巴拉来为神出战。所以在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宣传神的话语，来呼召这个巴拉，跟他讲神要你出来去为他征战。当巴拉听到之后，其实向他谈条件，就是说第8、第9节，就是说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可见当时底波拉是非常的勇敢。当巴拉向他谈条件的时候， 要求她是一同上战场，而且她是一位女性，但是她完全没有思考，马上就接纳答应。所以我们就看到，其实以现在的人的眼光来看，狄波拉可以说是一位女强人，她有很多的恩赐，而且可以胜任很多重要的职责，比如说先知啊，事师的职责，甚至他的家庭可能就是一个好妻子的职责。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知道，他如此的行的时候，其实他是依靠神的，而且当他依靠神的时候，越顺服神，越跟从神，神就更多的要使用他。所以当时他就被拣选成为当时那个重要的领袖。所以今天我们是社会，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家庭都是夫妇都出来工作的，妻子也有一份工作，所以其实我看到这些妻子都不容易，出门要工作，其实回家也要做家务，然后呢可能还要照顾家人，特别是要看顾孩子，陪孩子做功课，有些还要照顾家里的有一些的老人。所以今天我看，如果我们这些双亲的妇女没有靠神的话，真的会做到有时真的会心烦。所以今天我感谢主，我的妻子因为有神，所以她能够靠主有耐心的完成她每一样应该去做的职责。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位妇人都是神所要使用的，我看到你们都是做得很棒的。所以真的，我在台上不能做什么，我请台下的弟兄们，你称赞一位坐在你旁边的妇女，说你就是神所要使用的狄波拉。刚好雷维的身边就是一位狄波拉，哈利路亚。真的愿我们的姐妹更多的起来，而且成为有信心的狄波拉。因为当有这样的姐妹的时候，那位巴拉其实是侥幸的，也被他牵引出来成为能够被神使用的器皿。所以更多这样的姐妹起来的时候，更多的弟兄其实是得帮助的。我就是感谢主，国金传道给我很多的帮助。所以愿每一位妇人都能够成为你丈夫的最好的帮助者。所以我们就看到接下来神就使用巴拉这位虽然是侥幸的，但是我们来看他怎样的慢慢的在被神使用中建立起来。第六第七节就讲，狄波拉打发人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那安的儿子巴拉招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的和西布伦人上他伯山去。第七节讲，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所以这里我们就看到狄波拉就按着神的吩咐去呼召这个巴拉，说神要使用你去打仗，而且是打胜仗，把敌人就是捉拿起来的，要将敌人交在你的手中的。但是我们就看到巴拉的回答，第一句话就是刚才有讲了，你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其实我们就知道，其实巴拉是一位军人，我相信他对打仗不会说不敢去，他是想去的。因为当时其实他们受压欺压了已经20年了，这里就想，所以我相信他也是想要率领他的他国家的居民一起来得到自由的。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刚才也有看到，就是因为有900辆的铁车，而且敌军还有一个善于打仗的将军西西拉，所以可能他也会有一些的惧怕，觉得我们的人够他们打吗？所以虽然狄波拉向他说了神的吩咐，而且说神可以让你得到这位敌人，就是这位将军西西拉，但是他还是有犹豫， 就是要底波拉陪他一起去。所以我看到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就是巴拉会小心，因为他觉得是底波拉吩咐他去的，可能他没有把这个神的吩咐当作是神亲自的来交代他，以致所以他就会抓住吩咐他的底波拉紧紧的不放，说你去我才去啦。很像我们有时做事情也会这样啊，当遇到一些哎，我们觉得是否可行的吩咐的人叫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说一起去啦，你去我就去啦。所以我们就会拖着一个人一起作伴，好一起享受，有祸一起担。所以这里我就看到，既然他没有把这个吩咐当作是神吩咐他的，所以他就会有侥幸，而且想要拉住那个吩咐他的人一起去行。但是我们知道底波拉非常的有信心说我会去，是因为他相信神必在他们前面行。而这位巴拉其实当时他没有相信神会在他前面行，他只想要把底波拉放在他前面行就可以了。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巴拉在这次的征战中首先的回应是侥幸，但是接下来的经文就让我们看到，当巴拉照着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就经历到出人意外的胜利。十五到十六节就让我们看到，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巴拉就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当巴拉愿意去做的时候，虽然信心还不是很大，神就首先让他增添他的信心，就是一开始就扰乱了全军的那些车辆，也是巴拉惧怕的铁车，除去这些巴拉的惧怕，然后就使用巴拉带领以色列军队将敌军都杀尽，没有一个留下。这是当初巴拉觉得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现在他经历了。所以其实今天我们也可以想一下，过去你以为你不敢的，哎，当你信靠神，今天你得胜了，你觉得是不是当时你也有巴拉的心情，这样向神讨价还价？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多多少少会有这样的心态的。有时候神会直接跟我们讲话，但是有时候神也会通过我们的身边的人来跟我们讲，就很像巴拉透过神，透过底波拉向巴拉说话，但是巴拉还是侥幸。所以今天我们会不会把神透过的人跟我们讲的话，我们会觉得是这个人的要求吗？比如说我们的小组长对我们有什么要求的话，我们会觉得哇，这个是你自己的要求啊，都不是神的旨意。我们会有这样的思想吗？讨价还价，然后觉得哎呀，这个我不必做先，慢一点先。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知道当神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要去听。当我们听的时候，虽然眼前的处境不是这样的顺利，但是我们经历之后才能够真正经历神的得胜。所以从这里开始看下去，真的是每一位都应该是经历过从侥幸然后得胜，经历到现在信心越来越高。 Amen。 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当中可能会有很多的拦阻，很多的这个铁车让我们觉得做不到。比如说哎呀，我很难去饶恕，哎呀，我很难去爱这个人。但是今天神要跟我们讲，在他这些铁车都是可以被扰乱的，而且这些欺骗你的蒙蔽的这些仇敌都可以被你杀尽的，就是来向神呼求。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发现自己有不幸的时候，有侥幸的时候，来向神呼求，神就要除去我们这些的惧怕跟铁车，而且除去之后是要带领我们进入更高的一个境界，更高的这个信心。 所以我们的属灵生命其实需要突破，需要突破，我们的信心才不会一直停留在原地，我们才会经历神更大的作为，才能够更大的被神使用。可能你踏出的是一小步，但是接下来就让你变成了很大步。就像我看到啊，这几天 David 昨天他上来分享，就让我看到他其实在我们看来他只是走了几步而已，但是我相信他的信心提升了很大步，而且他讲的时候他没有惧怕了。以前他说他向众人唱歌，他敢唱，原来是背对着观众。哎，我看他分享的时候是面对着观众，而且脸带笑容，但是脚有没有抖我不知道了。但是我相信他这样突破的时候，接下来他的话语可以帮助到很多人，影响到很多人，就像我们每一个有机会分享的人。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属灵生命要突破，首先我们就要依靠神突破我们以为不能做到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巴拉，因为经历了这样，我相信他的信心也提升了，而且也带领了以色列人一起的提升信心，跨越那些仇敌。但是我们也知道，因为巴拉在大获全胜的时候，他不能够抓到这个西西拉。其实这是神的意思，在前面也有讲了，因为巴拉之前对神的信心不大，所以底波拉就跟他讲，这次的行动你得不着荣耀，因为神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的手里。我起初看的时候我以为这个妇人就是底波拉，哎，当我看下去的时候其实不是，神使用另外一个更普通的妇人来将这个将军杀掉，就是雅意。第三个被神使用的是一个普通妇人雅意。从经文的描述跟记载，我们看到雅意是一个平凡的家庭主妇，而且圣经只是提到她是摩西岳父的后裔，西白之妻。但是我们就看到，当她在神的时间里面，刚好在那个场合的时候，她遇到了这个将军西西拉，然后她就把握了这个机会，采取了正确的行动。他就是选择站在神的那一边，站在以色列的那一边，然后就勇敢地杀掉了这位将军西西拉，就成为被神使用杀敌的器皿，而且应验了底波拉的预言。所以今天可能有人会说，哎，这是巧合了，凑巧了，刚好他在那里。但是我们要知道，其实在出现这些巧合之前，神其实都是已经计划好了，就是底波拉已经讲了这些事情会如何的发展，就是神已经透过底波拉预言要把敌军西西拉交在这个妇人的手里，然后呢，西西拉的全军都要倒在刀下，没有一人留下，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而且是到雅意的帐篷。你说如果不是神的安排，这个西西拉的军队没有一个人剩下，但是现在偏偏就是剩下一个人，而且还可以逃跑，而且就偏偏跑到这个雅意的家。因为前面的经文讲雅意的家是跟这位西西拉有和好的关系的，所以你觉得有那么多的巧合吗？哎，全部死了，剩下他一个人没有死，然后他又就跑到这个雅意的家。其实你想想，就像我在想，我跟国金传道两个人可以走到今天是巧合吗？就像无论我们出生的国家，我们出生的年代啊，还有我们的背景、学历甚至身高都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你觉得我们相遇是巧合吗？可能是巧合。如果我们的帕托也是巧合，结婚也是巧合，生子都是巧合，哎，是这样吗？ David， 你觉得遇到你心爱的底波拉是巧合吗？今天我跟你讲，如果 我们的生命中很多你觉得是巧合的事情，而且是一连串的。今天神要告诉你，有一位编剧，其实他已经编好了。这位编剧就是我们的神，而且我们以为的巧合，其实就是他巧妙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才有这些巧合。所以今天我们来以现在的眼光来看，亚裔其实是一个没有名声的富人，是一个小人物。但是当他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的时候，他就被神使用，就是神赐给他智慧，然后得胜这位敌人。而且他的得胜不是杀了一个敌人而已，他是扭转了整个以色列人的局势。所以今天这一切都不是巧合，都是神巧妙的安排，早已经安排好的。所以今天无论我们是男女老少，无论我们的背景环境恩赐如何，只要求神的带领，跟随在前面为我们征战的神，他必然会带领我们进入到得胜的地步，而且成为被他使用的器皿。所以最后一点，23-24节，我们就看到神最后就使他的子民灭绝了仇敌。23-24节这样讲，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尽了。所以刚才我们看到神透过这三个人如何来杀灭了这些仇敌。所以今天我们知道征战真正的主宰者、得胜者，不是巴拉波啊、底波拉或者亚裔，而是神使用他们。真正的我们的士师、我们的拯救者，就是我们的真神。所以，其实按神的旨意，这些百姓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时候，就应该赶出所有的这些外邦人的居民。但是，因为百姓没有彻底的顺服神，结果不但没有把这些迦南人赶到出去，而且反而让这些外邦人起来反败为胜。所以就像今天的经文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就安排好了敌人来使这些行恶的百姓受到管教。但是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灵里苏醒之后，20年之后开口向神呼求，神就让他们从软弱变成刚强，并且安排他们战胜了耶宾王，在24节，直到将敌人灭尽，就是将这位王灭尽，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回到最初神的计划里面，再次与神有美好的关系，住在这个应许之地。所以今天我们也要以属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仇敌，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作为。我们不要因为被仇敌啊、被恶习惯啊、被我们不能控制的那些不合神心意的东西捆绑了太久了，就麻木了。今天神要应许我们除去这些捆绑我们20年甚至更长的恶习仇敌，完全的要来破除。神今天对我们说，你要起来跟随耶和华，他会将仇敌交在你手中，因为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所以今天让我们捉住神的应许，来真正经历得胜的滋味。因为我本身经历过这些高高低低，我知道没有事情是巧合的，而是一切都是神巧妙的安排，还有神美好的旨意，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今天我们会经历这一切，都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前头为我们征战，并且安排好，当我们愿意跟随的时候，就要带领我们进入永恒的得胜。 Amen。 所以我总结我的分享，神今天不是只要使用很有才干、很有恩赐的人，只要我们愿意啊，我们肯紧紧的来跟随前头为我们征战的神，神就可以在他的手中使我们成为有用并且是合用的器皿。神不一定要使用有能力的人，但是神应许我们，他一定会让肯被他使用的人得着能力。 Amen。 所以弟兄姐妹，今天你肯不肯呢？不必回应我，你回应神。当你愿意肯的时候，神的能力就要临到，神的祝福就要临到。 Amen。